五福临门、五子登科是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与理想。追求理想固然是成长的动力，不过凡事应以随缘尽分的心态来面对，才不会患得患失。要不然辛勤了一生，到老来还是放不下，真是何苦了。我们来听圣严法师开示的《有子有才》。有子有才，余为汲汲，我且非我，何忧子才。许多人有了子孙，有了财富，整天还是汲汲营营放不下。其实这个我都不是永久属于自己的了，又何必为子孙为财富忧虑呢？这种情况大概是很多人想不通的。这四句话所表示的，跟一般人所追求的、所认为最可靠的东西正好形成对比。养儿防老、积谷防饥是传统中国人的观念，希望老了有儿女奉养，死了有儿孙祭祀，并且传宗接代，香火不绝。财产则是生活的保障，安全的依靠。俗语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了财富就有了权势。因此不仅今天要有财产过日子，明天也要有财产过日子。不但自己活着要财富，儿孙也要靠财富活下去。尤其是有吃有穿有房子住仍然不够，还要吃得精细，穿得漂亮，住得豪华。所以多子多孙多发财的吉祥话人人爱听。但是儿孙是不是可靠呢？财产是不是有用呢？所谓富贵不过三代，财产多了虽然让后代子孙无栋垒之余，无后顾之忧，却往往养成挥霍无度、懈怠放逸的习性，把财产用来做糟蹋自己却又无益于他人的坏事，成为败家子。如果从整体社会的观点看，人的财产应该积蓄在众人群之中，也就是能为大众做贡献谋福利。中国古人主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了阴德，后代子孙也可受益。祖上积德在人群之中，世世代代的后人都会感怀追念，一般人对其子孙也会起感谢尊敬之心。佛法相信永远的三世因果，若将财产做布施功德，便成无尽。所以积财不是只为自己的房屋、土地、存款、股票汲汲营营，而是要尽自己之所能所有，积蓄在社会大众的公益功德之中。子孙还有财富，生不曾带来，死无法带走，虽有功德，无人争夺，无法破坏。我且非我，是指我的存在，不出于生命现象所拥有的价值观念。当你一旦面临生离死别之时，便会发现这个自我是非常虚幻的，生命及财产都不属于永恒的自我，儿孙也不是属于自我的支配。既然终究没有办法支配，那又何必为了财富以及儿孙而担忧呢？不是不要财富，财富经营得当能够庄严福德。 不是不要儿女，儿女教养得当，能使父母成长。善于理财者，不为财累；忧于育子者，不为子苦。长久以来，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以庄严又慈悲的形象，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放心的信赖。寻声救苦的感应事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。但是我们在祈求菩萨加护的同时，更应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，而不只是一味的希望被救苦而已。现在我们来聆听圣严法师开示的学习观音。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很多佛教徒在遇到灾厄时，会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来解救。其实我们自己平常也应该效法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，这才是更积极的离苦方法。根据佛教经典记载，让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而且无一处不往，无一人不救。他随时随地的会与众生帮助。如果众生自己忘了念观世音菩萨，他当然不会现前。你的心中一定要有所祈求，观世音菩萨才会因应前来。有一个譬喻是这么说的，众生与佛菩萨的关系就如寇中的人与钟的关系相同。寇中的人用的力量越强，钟的声音越响。如果那口钟没有人去寇撞它，不论它有多大，什么声音也不会发出来。这是感应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一定要对观世音菩萨有信心，时时处处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如果要等到苦难临头时才想到祈求观世音，可能也有用处，这叫临时抱佛脚，会有它的功能。不过如果是平时不修行观音的慈悲法门，等到情况非常危急之时，恐怕已想不到要念菩萨的名号了。因此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不能仅仅于灾变疾病急难之际，求观世音菩萨帮忙也应该效法观世音菩萨，学习着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代表，去帮助苦难中的众生。如果自己经常学习观世音菩萨，虽然还不是大菩萨，也能够为他人做消灾免难的救济工作。 如果能够为他人救苦救难，自己的苦难也就不成为苦难了。唯有身体力行，才能够体会出菩萨的智慧卓越，菩萨的慈悲伟大。由此也能逐渐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增长自己的智慧心。当你体会着菩萨的智慧和慈悲的时候，不仅能够为他人解救苦难，跟自己过不去的事也少了，为自己造成困难危险的因素也少了。即使发生困厄或生命危机，也会用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和智慧的观点来解决问题。这是双重救济，一方面用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来帮助他人，同时学习着用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协助自己。接下来不需要观世音菩萨帮忙了，自己可以解决困难。最后不仅自己没有困难，而且能够专门帮别人解决困难。在我们求学的历程中，升学考试往往成了生活唯一的目的，不懂得深思书中的道理，总要等到自己尝了苦头才晓得，原来做人处事才真是大学问呢。现在我们来聆听圣严法师开示的做人原则。贵而无智则为衰，智而骄慢亦为衰。持戒之人而毁戒，今世后世一切衰。这个偈子中为我们指出，权贵中人没有智慧，智慧之人心生骄慢，持戒之人不守戒律，这三种人的下场都不会好。这也可以看作是做人的原则。贵是身份高贵，地位高贵。有人出身名门，因为祖上余荫而贵；有人后台可靠，借他人之势而贵；也有人因财富而贵，因权势而贵；也有人因为助人脱离苦难危险而被尊为贵人。不论这高贵的身价是由于自己努力得来，或凭借他人靠山而有，如果贵而无智，便不算贵人。拥有财富权势而没有智慧来善用财富权势，为天下人营造幸福，变成土豪劣绅，变成守财奴，变成为富不仁，变成恶官行恶政。智慧是公而忘私，是舍己而从人，是对是非曲直、利害得失、公私内外、上下左右都分得很清楚，而且能够当机立断、明察秋毫。如果有财势权势而无智慧，则被人瞧不起，高贵的地位也可能保持不久。纵然此生可以保住，身后英名不保， 前途多苦，甚至疑惑子孙，遭人不耻，这是衰的意思。智而骄慢亦为衰，这跟贵而无智不同。有人得少为足，有些小物境便起增上慢。有人智才傲物，认为自己才气纵横，高人一等，在任何场合都觉得是鹤立鸡群而自高自大。骄慢是骄自傲慢，目中无人。其实这种人仅有小聪明而不能谦虚，不会受到尊敬和拥戴，以致怀才莫遇，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。他不能接受社会，社会也不能接受他，往往消沉抑郁或愤世嫉俗。最糟的是可能走上玉石俱焚，自毁毁人的绝路。倘若持戒之人而毁戒，对一个修道人而言，他的今世后世一切都不必谈了。这是告诫佛教徒一定要有行为的准则，不可做的不能做，必须做的非做不可，这叫做持戒。否则不仅现在受人轻视和批评，来世也将受恶报。一般人也可用到这个准则，在任何团体中必须遵守这个团体的规则和伦理。如果该负的责任不负，所行之事有损团体的形象和荣誉，当时固然得不到好的结果，甚且由于因果的关系，在未来的生涯中也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。